欢迎收听我们第一期的鼓励的这个 podcast。 那我们今天的来宾有 Alison， 然后有欧文，还有我们的光宇。那我们欢迎，
哎呦，
自带音效，
酷。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Hi， 我是 Alison。
Hi， 我是欧文。
主持人是 J Chow， 天母 J Chow。
天母 J Chow。 好，那我们就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请欧文哥帮我们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
想要请光宇大大聊一下这个礼拜的盘势。
这礼拜哦，这礼拜，哎，我是 Alison。 那我这礼拜还是有看一下，就是台股它不是占两万点嘛，然后晚上就是隔天晚上，美股也是有在飞一波，然后连比特币都有创到七万块，可是这几个市场就随即就是下杀。
对，
就是想要问一下，就是 Chris 是怎么看一下这几个市场的发展？
你说的是下杀是昨天的下杀还是什么时候的下杀？
昨天的下杀。
那我先从
台股好了，
台股开始聊。
对啊，
好，那可能要先让我看一下台股现在是长什么样子，因为我还是比较习惯一个人的 tempo 啊，但是没有关系，我先看一下。好，反正台股呢从过年后是就是直接飞出去了嘛，然后前两三个礼拜就是在震荡，然后之后拉一波上来嘛，然后昨天是到两万多，台股昨天是20065点，然后之后就下来嘛。
对，
反正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盘全部都是基本面的盘，因为我们看到 AMD 啊 NVIDIA 啊或者是美超微，其实他们这些做 AI 的不管是晶片厂或 server 厂，其实都是客户拉单是非常强的，然后他们的产品线其实一直都是怎么讲呢，就是走在很前面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一波就是反映基本面了。然后至于为什么我前几天，当然我的部位出的比较早，但是为什么昨天会突然间盘中甩的这么大，原因就是筹码的问题，因为法人的现货都是塞在前面的，然后后面他们可能补的时候期货其实也没有到很多，所以我们看到就整个融资拉上来，然后散户又放空，然后就像一波燃料接嘎上去了。对，其实这种情形会很快发生，只要拉的这么快，乖离过大，其实这样的现象不会只发生一次，尤其是我们位阶是历史上面的新高。对，大概是这样。
对啊，因为我看就是其实只有全职股比较有在拉，然后其他的时候你有在群里面跟大家讲说，哎，可以观察一下今天的盘势，就看一下今天的走向。但是为什么是融资变高的时候就是会有这情况？
应该说是融资变高不一定都是散户在买，可是大部分其实会融资的人就是比较资金量体不够的人。如果今天 Alison、赵毅或者是欧文有异议啊，不对啊，你们已经有了啦，应该是有吧。你们有十亿，你们应该不会随便去做融资吧。
对
对对，因为你自己有资金就够了嘛。假如说你十亿全部打进去，只要涨10%，你就是多1亿。
对
对吧，啊，那你正常来讲是不会特别做杠杆的，因为融资是自备4%嘛，然后券商再借你60%，所以大部分都是散户在融资。那但融资来到就是22021的相对高点，融资余额还没有到历史新高，可是正常来讲以纪律来讲，就是以这种盘我是不会那么的照进的。对，
了解。然后有看到其实这礼拜也开了不少的那个数据嘛，包括是昨天星期五其实开了非农跟失业率，而失业率看起来是有升高的，但非农是比预期的还要低。
嗯，
对啊，这点的话是怎么去看这个数据？
其实非农的数据的确是蛮重要的，不过其实非农我个人的见解，其实以我现在这个时间点我没有太多想法，可是失业率提升其实我是比较开心的。如果今天失业率是很低的话，就代表说其实市场上面所有的公司都非常需要人力。为什么会需要人力？因为他们要拓展业务，他们需要人家开发，他们需要工程师，需要 BD 端，全部都要，所以代表说整个市场是很活络的。可在通膨这么高的情况之下，市场又这么火热的话，对于降息的时间点到来是不好的，是延后的。
对，
所以如果失业率上升的话，代表说其实市场上面已经有一些现象，其实有一些的终端没有到那么好，或者是过去几年是过度的增加员工，然后造成很大的人力成本。可是大家会看到其实美国有很多的科技业其实都在裁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那 Apple。
嗯，有，
他不是裁了一批员工吗？从 Apple Car 那边拉出来吗？
对
对
对，其实这种裁员就是正常的公司的管理调整，因为当然要满足股东的权益嘛。对啊，所以这波调整我觉得是相对 OK 的，因为 Apple 真的讲这个事情讲太久了。然后第二点就是其实美国的科技业有很多的这种，我忘记那个专有名词叫什么，他们其实就会有这种类似模仿的概念。其实这种事情就是突然间大型科技厂裁员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不过就数据上面失业率上升是好事，那当然就盘面就不一定是好事。 盘势会涨或跌，其实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我们只能找一个数据或一个逻辑去说服自己吧，或
是
给出一个相对应的判断。
对啊，因为我在看，其实如果是失业率上升的话，就是有没有可能是会，比如说就是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更高。那其实之前是在讲什么软着陆跟硬着陆，那通常以过往历史来看的话，就是一个可能会造成一些经济危机的时候才会开始降息，所以这降息的可能性就大概就是两个，一个是我所谓的软着陆，那一个就是我们很常会担心的硬着陆，就是那种什么经济发生的危机。
就艾丽森的软着陆啊，其实我跟大家分享，其实历史上面软着陆的出现的次数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
对，
然后第二点，其实降息这个事情是早晚的问题，因为现在的整个的利率点位其实对于长期的经济发展是不好的。
对，
所以变成就是企业没有办法，就是市场上面资金不够活络的情况之下，其实也会造成就是需求端或是终端上面的压力。
对
对，所以我觉得用平淡的事情去看待就是软着陆还硬着陆或者是降息的时间点会比较好。所以当然就是一般人可能只想要短进短出嘛，那就会变成就是他们有没有这个心态，如果他们有这个心态，他们就会可以很宏观的去做他们的投资跟分配他们的资产。
对、
对，就是这样。有人已经很无聊的在旁边滑手机了。
对啊，我们看一下欧文哥有没有什么想要问的。
我就想要了解那个光宇的心路历程。
你想了解什么心路程？我的感情史吗？还是我的成长史？
出道史。
出道史，对对对，出道史。
出什么道？
想问那个光宇大大，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股票市场的？
是做金融业还是做投资？
做投资，做投资。应该很多听众都蛮想要知道的。
怎么做投资？最早就是拉到大学吧，因为我很早就出来打工了，15岁就在单体咖啡打工，一个小时薪水大概76块、但是我那时候一个月大概可以打出3万多块的薪水。
我操、
这个时薪透露出一个年纪。
对啊，没关系啊。
可是
现在29岁啊。
3万多你是当正职哦？
我没有，我当 PT 啊。
PT 上超多的。
可是只要老板跟店长只要叫我去上班，我可以秒回去。
对
对啊，然后就是很早就出来打工，然后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大一的时候是通勤，然后我在桃园嘛，所以我都凌晨5点就要起来，然后坐校车，然后到龟山。然后我还记得大一上的时候有4天早八，所以我每天就跟 Kobe 一起出门。对，然后后面小屁啊绝窍，反正就是之后就是那时候身上也没什么钱嘛，因为要上大学，其实打工时间很少，然后加上其实我的背景就是不能说是好，反正就是也因为我觉得我受到家里的因素影响，所以让我会觉得说就是早点出来赚钱是好事。可是当然我打工久了，就是打过单体咖啡，打过美食餐厅，当过临时演员，还有很多有的没的花式也有，
是
就到后面才发现说就不能一直靠体力活，所以我就开始读很多书。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听到人家说投资，所以我去外面上了很多投资课，然后一开始就是自己用自己很小的钱去看一些有的没，那时候就很好笑。那时候不是现在其实也是一样，大家就会去讲什么金融股，就开始狂看金融股，什么第一金啊、开发金啊，那时候都是个位数。然后到后面才发现其实有很多兴趣，可是我一开始不是就拿钱进去里面冲来冲去，但我就是因为没什么钱，所以我就是花很多时间在阅读。我应该推荐给很多客人有一本书叫做《一个投机者的告白》，他是那个科斯托兰尼写的，他是欧洲的股神。其实我大二就看完那本书了。对，那比较多就是因为对投资有兴趣，然后应该说对钱跟对就是自己的生活是想要改善的，所以就因为这样子，然后才了解到什么是投资，什么是交易，然后各种商品。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最先选的竟然不是股票，虽然那时候我在看，我一开始选的其实是黄金跟白银，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比较安稳的，波动不会那么大。所以我第一间开始做交易的叫做英皇，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之前那个 Toys 创一个那个战队，然后那个战队就是英皇赞助的吧，对，就是那间公司，然后开始做黄金交易跟白银的交易。然后到后面当然我也接触到包租代管，然后接触到其他的不动产投资或是一些金融投资。对，
是
大概是这样，才我应该一开始是这样子去进到金融市场了。那要讲后面吗？出社会
可以啊，比较想要知道说那个心态的养成，这样子一路走。
其实我还是一样讲好了，虽然我讲过这个太多遍，就是我一开始出社会的时候，我是先进到细科做车用电子，然后做国外业务兼 PM。 那因为那个产业其实蛮无聊的，我的个性又不喜欢 被绑着或被盯着，我不喜欢坐在办公室，
是，
所以之后我只做了6个月就换到另外一间公司，我就不讲名字了。然后那间公司听看起来还不错，可是它内部的氛围我很不喜欢，就是大家可能好来好去，但其实实际上大家也没有那么好。
嗯，
然后大概3个月还4个月之后我就受不了就离开，我就开始全职交易。所以那时候就是拿一点点钱，然后那时候其实钱也不多，几十万，然后我哥刚好又从澳洲回来，然后带了一笔钱进来之后，我就开始每天 trading。 但也那时候 trading 不是说一定会每天冲掉，有时候会留仓做一做，做一做之后，因为台那时候只做台股嘛，
对。
但虽然我晚上也会看美股，美股那时候就下令时间9点半会开盘，所以我在1:45到晚上9点半之间会有一个快接近8个小时的空窗期。
是，
一开始觉得就是健身啊，然后看书啊，可是到后面你会发现就是每天都只做一样的事情很无聊，然后就想出去。
真的，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无聊，我就去开始就是找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那时候想说找一个实习，比较有钱也可以。
是，
然后就开始写履历。那个时候也想说，哎，听一下其他年轻人，不是一般的，那时候就有 digital nomad 嘛，就是忘记中文叫什么，就是数位游民嘛，就是已经有那个概念出来。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听 podcast，
嗯，对，
然后顺便就到处去找别人面试聊天。那时候找了医疗产业啊，不动产啊，金融。那会到现在这个工作，其实也是因为突然间人家发邀请函给我，就是面试通知。然后我想说，哎，在内科礼拜五，然后刚好我手上已经有3-4个 offer 了嘛，我想说啊，算了，就去聊个天好了。然后之后才踏入了一个这个国际金融的领域。那针对投资的部分心态，就是回到欧文大大刚刚讲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心态都不是因为我进市场里面投资然后学习到很多东西，其实大部分都是生活上面的经验让我的心态很稳健，
是，
就是比较健康啊，就是因为看得比别人多或经历比别人多，你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个角度就会完全不一样。
可以举个例吗？
举个例哦。
对啊，就生活大家想说怎样的生活可以训练自己的心态。
那我想要问一个，就刚刚有提到就是你直接辞职，然后你是裸辞吗？
裸辞啊，对啊。
那你那时候怎么会有会敢裸辞？因为其实很多人是没有这个勇气，他可以直接就是他现在完全没有收入，然后就直接专心做他的事。
我觉得这个问题蛮好玩的，也问得蛮好的。其实会不会裸辞对我来讲，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从细科离开了之后，我不是跳另外一间公司吗？
对，
跳完之后我不是全职交易。其实在我全职交易的过程中，我的亲戚有找我去开进口水果店，
是
在那个长安东路那边9条通那边。我在这上面就不聊不好的啦，反正之后因为观念不一样，然后我就直接被他提出来。而且那个时候刚好遇到中美贸易战，然后我在店里因为那个亲戚的因素，我是不能一直看手机的，所以那个时候一天如果没有看盘或没有止损，或者是我真的做错方向的话，那时候可能还想要做那种很短的 trade， 那时候一天就会突然间损失掉20-30万。
对，
我记得最高是到40-50万。对，那时候是很可怕。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哥的资金也在里面，然后我搭捷运那天，就是我一直跟他讲说就是店里的状况跟我那个亲戚的状况让我很不舒服，然后我还跟他讲说我一天就消失了50万。我在捷运上面直接拉着那个把手，然后边掉眼边跟他说，然后之后被踢掉嘛。其实那时候我当下第一个时间点，我就觉得说我很像一个苹果被咬过了。
嗯，
就是如果再重新回到就业市场，假设
是
我会没有办法拿到很好的 offer， 加上我的学历不是很好，因为我高中都在打球嘛，大学就是读的不能说学校差，是就是环境没那么好，我就觉得说我这个人生就是前几年就是2年是不是就毁了。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可能能力比我好，或者是经验比我好，人脉比我好，其实他们去的公司可能薪水都比我高，
是，
所以那时候觉得很害怕。可是也因为这件事情我休息了蛮久的，然后那时候都在照顾我的奶奶嘛，
是，
然后就会变得有放松有思考。我觉得就是这是其中一个点，就是让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没有任何的能力跟没有任何的成长的话，其实我被别人踢掉的时候我是会很慌的。
对，
可那时候就这只是一件小事情，我很多事情叠加起来，所以你们可能要一个一个问。
是，
但因为这些小事情叠加起来会让我知道说，只要今天你有某个特质或带着某个专业能力，或是心脏很大可知道自己人生要什么的话，你是不怕被别人一脚踢开的。
对啊，
但市场最酷的地方是人家要把你踢开就把你踢开，因为市场不是掌握在我们手上，他要洗你就会洗你。
是，
对啊，所以我才会一直很推荐说其实要稳健心态不是只有从市场，因为就算再发生一次，就是像2020跟2021三级的时候，
对，
就算大家拟好策略，可是没有人会 有那个勇气下单下去。
没错，
因为勇气不够。
对
啊，对啊， 那蛮有趣的、欸、今天第一次听到就是 Chris 讲之前的、嗯、当下的情况的话应该会觉得蛮无助的吧，可是那就是一个过程、嗯、
可是我可以跟你们讲改变我最大的点是我的奶奶她走了，就非自然死亡嘛。其实因为我的成长过程中其实不是说不好，我的家非常美满，可是在经济条件上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好，
是
就是比大家眼中看起来的还要差很多，但在外面的形象是这样子，可是内部但家里的，我还记得有一次高中我买了一个球鞋，因为那时候我每天打，然后我买新鞋放在家门口之后，结果 我的父亲回来，然后他突然间就把我叫出来，然后在门口骂，
嗯，
他因为他觉得说我怎么会花这种钱又买鞋子，可是我就是很爱打球，不是拿去做坏事，其实那个也会给我冲击。那因为我们家庭状况没那么好，所以我的奶奶当然会有不同的，对于自己的儿子有不同的想法嘛，
是，
然后他当然有时候抱怨只会跟我讲，因为我很常去照顾他，我哥跟我妹可能没有像我跟他们那么亲，
是，
对，然后他突然间离开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尸体躺在那边，然后你看到很多他跟你讲的话，
懂，
可是你正在一个往上走的过程，
对，
但是可能想象之后他，我更好的他却看不到，
没错，
对啊，
对，
所以光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让我说我不想要停下来，
是，
然后也会让我有个冲击，就是更珍惜现在，就像比如说很多人赚到钱他可能就开始浮掉，他可能就开始不做原本该做的事情，
对，
我就是不会不想要变成那个样子，所以才会每天就是不睡觉、啊、然后看感受人生吧，因为以前环境不好，是不是环境不好，就是环境可能简简单单，对，在大学之前我在大三出国，那个是我很久很久没出国的第一次出国、
嗯、
但在大三之前我的前一次出国是幼稚园中班，
是，
对，因为没有钱嘛，
是，
所以大家都不会出去玩，所以我觉得钱很重要，
对，
钱对我来讲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嗯、
可那重要不是说要拿去浪费，而是我知道这个钱可以拿去是让自己看到更多东西跟完成更多事情，
对，
对啊，大概是这样。
好哦，那想再问一个，那你之前赚到比如说所谓的第一桶金好了，
你的第一桶金是多少钱？
对，这个问题好像是大家最近一直在讨论的那我们就以100万来说好了，其实100万可能以现在通膨来说可能也不多，但是如果当时候一个比如说学生或者刚出社会的人，你看到第一个100万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态？
嗯，我觉得在看到第100万的时候其实我没有任何感觉，因为那个时候的我的时候就是有自信一点讲，其实那个时候的思维已经不是我这个同年龄层的思维了，
是，
因为你会知道说比如说哎、欸，那个赵毅我现在给你100万你会做什么？赵董，
赵董刷直播，
我会拿来投资、
哦、我会拿去你的店里面抽水烟了没有啦，我第一次看到100万的时候你会知道说这100万就算在你身上其实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
同意，
是，
对，
对，
那第二点就是刚赵董回答很好，他会拿去投资吗？
对，
那这个就会隐含到第二个问题，你的投资确定会把100万变大吗？嗯，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都可以思考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也是我跟我的业务们在讲的，就是你100万你赚到了你要买车吗？对不对？你买了一台可能好一点的车，你用贷款可能20-30万就不见了、
嗯、
那你全部现金买它会贬值，
是、啊、
那你现在要拿100万拿去买房子吗？你买的也只是一个坪数小到爆炸的房子，
对啊，
对，可能1000万总价不到，可能500万，对啊，那500万能买到什么房、
嗯、对，
对，所以最后会发现其实100万也不能干嘛，
没错，
好，可能平常吃早餐我可以完全不用看菜单然后就点
加大，
对，加大啊之类的、嗯、
对
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其实我的心态其实就觉得说哦，就是一个100万在这可以稍微不用那么的担心或是焦虑而已，但是如果没有前进的情况之下这100万还是会在账上越来越少，
是啊是啊，
对啊，其实我的心态就是这样、啊、
那我想请问你第一次赚到1亿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哇哟，
这是什么时候啊？
我这样跟你讲好了，就是其实第一次赚到1亿的时候是开心的，那个开心不是你看到账上有1亿、
嗯、
那个开心是因为你知道你为什么赚到这1亿，
对、
嗯、那个1亿就代表说你的想法跟你的行动是正确的，
没错、
嗯、所以才会有那个数字跑出来，当然有1亿其实反而会让自己更想要往前走，
对，
但我觉得我有点过头了，停不下来，不是因为想要钱变多，而是你会知道你的想法是对，你会很想探索这个世界、嗯、跟看自己可以达到什么高度，
这对生命还蛮有热情的、啊、就听起来就很有那种动力，
是有动力，但是因为我看过太多，如果以金钱去判断的话我看过太多就是超过 超过一个亿、十个亿跟五十个亿的人。
是，
所以我会觉得说，但以我这个年纪，如果普通人来讲的话，当然会觉得说，哇，就是有怎么办法会达到这样？
嗯，
对。
可是现在的心态就是，我就觉得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是
啊，
是。
但有时候我告诉你，如果有时候还是会激励自己，如果陷入低潮或者是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至少会告诉自己说，嗯，至少在我的生活圈里面，我是比较特殊跟比较走得前面的人，会这样安慰自己啊。
对，
有时候一直跟自己说，哦，干。看 Chris， 哎、欸，干小光，你真的很屌、欸
嗯。对啊，对，
因为出身平凡嘛，
嗯，
所以就会觉得说，嗯，就是会还是会要懂得赞扬自己。
是啊，是啊，
大概是这样。
了解，感谢 Chris 的分享，
嗯，
感谢 Chris 大大的分享，
谢谢大家听我们直播、啊，我们当然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对，好啦，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哦，大家下期见，拜拜，
拜拜，
拜拜。